我们说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，即便我们已经走入应许之地了，我们的人生并没有结束。事实上，是我们走在神里面的旅途刚开始。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已经得救了，可是并不代表我们的旅途结束了，其实是我们信心的旅途正要展开。约书亚记第六章在描述以色列人面对耶利哥城，就是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以后面对的第一个大的困难，第一个大的险阻，第一个大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耶利哥城又高又大。可是呢，其实我们当然从后见之明来看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最后不费一兵一卒的就攻陷了耶利哥城。然而，实际上你仔细去看这个攻陷的过程，你会发现那是神给他们的一条信心的旅途。我们接下来先一起来看约书亚记六章十节。约书亚记六章十节，如果你有圣经，欢迎你翻开来。约书亚记六章十节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。”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听起来是很简单的要求哈，不可以呼喊，不可以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啊！我叫你们喊，你们才能喊。听起来不难，但是各位，让我们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啊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实际上啊，一般估算呢，人口大概超过100万。你要100万人。一个人都不出声，难度其实是很高的，对吗？而且重点是呢，这些人呢，照着约书亚记六章十四、十五节的记载呢，这些人他们是这样做的，他们每一天都绕着城走一次，连续6天都这样子。到第七天呢，他们全部的人呢，绕着城走了7次，那你会想这也没什么难的，这很简单不是吗？就走路嘛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一点都不简单。第一个我说人非常多，要安安静静的绕城，其实是难度很高，技术难度很高的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你在教会里面，假设你的教会有50个人、100个人。然后呢？假设绕城要走个3个小时，好了，我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了。假设要走3个小时，那你有办法叫，请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一天里面的3个小时一句话都不能讲，不可出声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过一种营会啊？叫做 Silent Retreat，Silent Retreat。那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，我去参加过一次的一整天的 Silent Retreat。Silent Retreat 的规则非常简单，就是不准讲话。你可以，我们到了一个修道院去，然后老师跟我们说，你可以在这修道院自由行走，爱去哪去哪，可是不准讲话。看到人，点个头就好，表达你看到他了。不准讲话，不准出声。哇，我还记得那一天的经历。或许有人参加过更长的 Silent Retreat，但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经历啊。哇，心里面憋屈啊，真想讲话，可是老师说不可以讲话。然后呢，唯一那一天可以讲话的时间呢，在整个 Silent Retreat 里面是中午吃饭的时间。中午吃饭的时间，老师在一开始就说了，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会宣布现在可以讲话，然后呢，但是吃完饭我会宣布一个时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们就不能讲话。啊，我还记得中午吃饭时间了，然后其实一个早上好几个小时，我在那个修道院里面走来走去啊，啊，心里面发慌，不能讲话，发慌。然后呢，中午呢，大家都集中到餐厅了，很乖啊。你很少会看到美国同学这么乖的，都乖乖的坐在那里等候吃饭。后来我发现不是等候吃饭了，是等候讲话。然后呢，老师就进来了，然后他就宣布， 好，现在可以开始讲话。哇，立刻那个修道院的餐厅呢，就变成中国的这个广东养茶店了，就是突然变得非常吵闹。哇，好像大家都憋着啊，哇，拼命讲话，拼命讲话，拼命讲话，拼命讲话，拼命讲话。我才意识到，其实刚刚的安静都是假的，我们根本满脑子想要讲话。所以各位，这很不容易耶，这很不容易耶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带着你全教会的人去参加七天的 silent retreat， 七天都不能讲话，你自己受得了吗？第七天还要来七次啊，七倍的强度。所以这有什么难呢？这很简单，执行起来很简单。可是真正去执行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。第一天或许你还做得到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七天呢？第七天要绕七次，而这每一天、任何一天，只要你说老子不干了，第六天你说老子不干了，或者第七天你走到第六圈半，你说老子不干了，我要讲话，我真的憋不住了，就前功尽弃，一切重来。全部毁掉。这个时候你要想100万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，他们每一天这样子绕城走路，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？其实每一天都是在看以色列人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活出信心的功课。每一天绕一圈，第七天绕七圈，每一圈都是在每一个100万个甚至更多的以色列人心中问一个问题，其实就是神在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你要遵守我的旨意吗？你要遵守我的旨意吗？各位，其实在那个七天里面呢，如果我们去经历类似的状况，我猜啊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不能讲话，我们只能在心里跟自己讲话，对吗？我猜啊，在我们心里面呢，最容易问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显示出一个基本的关键问题，那个关键问题叫做信任问题。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叫做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我不能讲话？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安静？为什么每一天都要来绕一圈？为什么第七天还要绕七圈还是不能讲话？为什么？而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等于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真的不行吗？为什么不行？真的不行吗？各位，当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有一个规则，而这个规则你不理解，因为诚实说攻打耶利哥城跟绕耶利哥城，这一听就是逻辑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嘛。绕耶利哥城到底对耶利哥城有什么损害？任何损害都没有啊。所以你边绕你一定会边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能讲话？说不定我们100万人讲话还会把耶利哥城的人吓死呢。为什么我们不能讲话？当我们心里面开始产生一个问题叫做为什么不行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心里面在问的问题是，或者在表达的意思是，我不信任你，我不信任你。当我们不信任对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不遵行。我相信各位多数应该都结了婚生了小孩，这个小孩到了一个年龄就会开始挑战你的权威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我不能打电动打到半夜？为什么我不能吃糖？我想吃啊。我们常常都会觉得，哎呦，怎么孩子在挑战我。其实我们的感觉没有太错，因为当别人这样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被质疑了，我们感觉我们不被信任了，而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小孩就不遵行。 所以各位在绕圈的时候，一百万人里面一定一大堆人都在想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这样，为什么不行？第二个信任危机的问题是，这样做真的比较好吗？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行？我不信任你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这样做真的比较好吗？什么叫做这样做真的比较好呢？就说好吧，我走吧，你要我走我就走嘛，我就跟着走。可是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讲话？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你要我这样做我做嘛，好吗？我做，可是有用吗？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实反映出我们心里面的另外一种信任危机，叫做我不只不信任你，我更信任我自己，我信任我的判断，我认为我这样做应该会更好，所以我会怀疑你，那样做会更好吗？于是我们就容易照着我们自己定出来的规则来做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做比较对。各位，一百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七天，神让他们用七天参加一个 silent retreat， 第七天还有七倍的强度。其实一百万个以色列人大概每一天都在面对这两个问题，为什么不行呢？这样做真的比较好吗？各位，问题是只要有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第五天就放弃了，第七天的六圈半就放弃了，一切都毁掉。事实上呢，我为什么知道多数人都会问这两个问题，除了经验法则告诉我们以外，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早就写在圣经里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行？创世纪一开始，撒旦或者那个蛇来挑战人的问题，其实就是一个为什么不行的问题。蛇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真的不行吗？ Are you sure？ 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撒旦是在挑战人，你真的相信神吗？你真的要信任神吗？因为为什么不行这个问题对应的是我不信任你。第二个问题，这样真的比较好吗？这样真的比较好吗？撒旦对人说的第二个关于那个果子的事情，就是你们不一定死啊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了，所以其实你们吃的会更好，所以不让你们吃真的比较好吗？你确定不吃是比较好的吗？吃了好像更好哦，吃了眼睛就明亮哦，你们就如神一样哦。撒旦种在人心里面的第二个种子，就是你要更信任你自己啊。为什么不行？这样真的比较好吗？就是我不信任你，我更信任我自己。所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一个信任危机的问题。而这两个问题也是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让人不信任神，不遵守神的唯一的一条诫命，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这个不能吃。各位，当以色列人在面对耶利哥的时候，也只有一条诫命，这条诫命就是不要出声音，不要呼喊，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各位，或许你天生就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，或许你常常干这件事情，常常一整天就没有讲一句话，你觉得这样子的日子很清静很享受。可是当我规定你不能讲话的时候，that's different story, right? 你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我不能讲话。我不讲话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可是你逼我不能讲话，哦，为什么我不能？我不信任你。再来就是，我可以讲话很重要，我想讲就讲啊，只是我现在不想讲，可是我想讲我就讲啊，我这样做比较好，你那样子不好。因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功课。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在伊甸园有这个问题，在应许之地有这个问题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每一天都有这个问题。为什么我要每天读经？ 为什么我不能一天把七天的份读完？你要我每天读经真的比较好吗？你们要做 RPG， 为什么一定要做 RPG？ 为什么我不能不参加 RPG？ RPG 真的比较好吗？各位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真的比较好，也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不行的。上帝让你做你的选择，可是问题是你选择上帝吗？我们在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心里面就会有这些小剧场？尤其当事情变成七天要反复做，甚至反复做到一种疲惫了，就是天天都这样子，也没变化。第一天我们绕神，神还是那样；第二天我们绕神，神还是那样；第三天我们绕神，神还是那样，没有变化。各位，当我们面对这个没有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质疑这样做的事情，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为什么我不能那样做？各位，我们在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小剧场？这两个小剧场用这两句话来构筑的。第一句是我其实没有信任你，第二个是我更信任我的判断了，我这样做不是更好吗？各位，你回想一下，你过去在教会里面跟其他同工的冲突，跟牧师的冲突，甚至别人跟你的冲突，是不是也是这两句话 的基本结构？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子？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神从来没有不让我们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，请注意听，神从来没有不让我们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，打从伊甸园就是这样。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，神让亚当为动物命名，神可没有介入亚当你要怎么命名，神就是让亚当照着自己的判断来命名。甚至当神造了夏娃，他还尊重亚当，应该说他尊重的不只是亚当，他更尊重他交给亚当的使命，就是为动物命名。因此当神造了夏娃以后，神自己没有为夏娃命名，而是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，让亚当来为他命名。神自己都尊重人，让人能够判断。各位，人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判断，神从来没有不让我们有自己的判断。人的问题也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自己判断。请注意听接下来的话，非常重要。人的问题在于，当我们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的时候，谁是我们的主？我们的判断是主，还是神的判断是主？我举一个实例给你听。在客西马尼园里面，耶稣其实有自己的判断。耶稣不是不知好歹，耶稣不是笨蛋，耶稣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走，他就没有自己做判断的能力。 No， 耶稣自己有清楚的判断，他知道他接下来要经历的叫做苦杯。他的判断是，若是可以就把这个杯挪走， 我不要喝这个杯。各位，这是耶稣的判断。但是关键是耶稣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，这个决定是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什么叫做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？我有没有意思？我有我的判断才会有我的意思，不是吗？但是我有我的判断，可是你是我的主，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要信任我自己的判断，我有判断，可是我不照着我的判断来做事。我们刚刚说有两个信任危机，第一个是我更信任我自己，可是当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不要信任我自己的判断。那要信任谁呢？耶稣讲的第二句话是，要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但是要照你的意思。什么叫做要照你的意思呢？就是我要信任你的心意。 对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。可是无论如何，当你判断完，你必须要问一个很基本关键的问题：谁是你的主？谁是你的老板？谁是你生命的主宰？是你的判断，还是神的话呢？当神的心意跟你的判断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很容易就会问：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不行？我这样做不是更好吗？对呀，我如果能够不要上十字架，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非得上十字架不可呢？上帝啊，你有病吗？为什么非得上十字架不可呢？可是耶稣有了自己的判断，他却说：但是我不要照我的意思。因为我不要信任我自己的判断，我有判断，可是我不拿我的判断作为最终的决定，因为我不是主，你才是我的主。第二句，耶稣说，我要照你的意思，就是我信任你。各位，今天最后的问题一样，我们的生命得到救恩了，进入应许之地了，那么你愿意走上这条放手的信心的旅途吗？或许你现在心里面会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要。可是当那个代价是每一天都要去 silent retreat， 连续七天，第七天还要七倍的这个强度，你还愿意吗？你真的愿意一句话都不讲吗？第二个，如果那个不是走七天而已呢？那个是要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走向你的哥哥他。钉上那个十字架，你真的愿意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走在这一条放手的信心的旅途里面，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吧。求主让我们都做出那个选择，是我有我的想法，可是我不要信任我自己的判断，因为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，因为我更信任你。因为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在走在这一条信心的旅途上，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为什么一定非得那样不可，我这样不是更好吗的选择。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实的降服在你的面前，重新检视我们生命的品质，让我们认真的、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，在这两个问题里面，我们常常给出的那个答案。主，并且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答案开始改变，变为主。虽然我有我的判断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期待，但是你才是我的主，因此我选择不依靠自己。我选择依靠你，单单的相信你，走在你要我走的那条路上，即便现在看上去这条路好像不好走，即便现在看上去我不能明白为什么你要带我到耶利哥城绕七次，而且第七天还要绕七圈，我不能明白，但是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降服在你面前，谨守遵行你旨意的人，好让我们进入了应许之地，也能够进入你所要给我们的永生。谢谢主，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